安息日又到了，被你分别为圣的人，被你特别分开来，一起来要在那边来侍奉你的人，我们都在这里。神啊，求你悦纳我们，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要敬畏你，就必要遵守你的诫命。凡是不知道要来敬畏你，对你加以启示的人，他才会在这一个你的安息圣日不加重视。神啊，只有你真正的显明，只有你真正的圣明，他们才知道你宝贵的安息日，能成为在地上来为你做见证的唯一的证据。这个证据你给以色列人，你当然也要给我们所有的神你在新约的显明。因为我们的主，他每逢在安息圣日，他特别就在安息圣日，他要来表明他是神所特别差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要在安息日来证明他所救活的这些人就是安息日真正要赐给他们福气的人。很多人不知道遵守安息日的福气，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受到撒旦的欺骗，还受到撒旦的辖制。撒旦能够用亲情、用财物、用土地以及用人的自己的生命来欺骗他，来管束他，来压制他，使他不得真自由。但是只有遵守你真正的安息日，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就会永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特别赐福的日子的里面，你让我们知道神你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福分，以及应当要来弃绝的是什么样的罪恶。愿神你特别开恩启示光照，让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你的圣道、你的真理，能够来成为神我们在走这条永生道路上的真正的扶持、鼓励、安慰和帮助。是讲道的人能够把《生命记》第十三章真真实实的把他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启示在我们里面，也透过我们今天在你真正爱你所你见面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永生难忘的今天的回忆，就是今天所听的道，成为他永生的回忆。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今天的进度是《生命记》第十三章，现在开始读经，《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以下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正道。
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研读神的律法。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十三章。十三章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做结束了，就是神今天特别去吩咐以色列人说，如果有人勾引以色列人去敬拜别神，这样的人当把他治死。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把整个十三章他主要谈论的内容他可以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发现到作者他用了十八节来跟我们解释，到底如何去判别什么样的人来向我们说这种引诱的话去敬拜别神。那我们对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处置的方法，不同的引诱者他们是如何去引诱，以及神透过这些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他向我们说出神他处理的一个原则。基本上我们看十三章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让大家回顾一下整个生命记。整个生命记的主题我们都知道，它最中心点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这个是主要是律法的条款。整个律法条款我们一般把它分作三个部分，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的后半段， 这是第一个部分。十六章的后围一直到十九章，这是另外一个部分。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六章，这是第三部分。他用三个部分来描写整个律法的最中心的条约。这些条约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等同我们常常说的出埃及记，从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里面所谓的神的十诫以外的这些条约，它都是在解释十诫的。所以同样的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它基本上它也是在解释十诫啊，它只是更长的。他只是用更大的范畴、更多的话语来向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十诫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如果只说十诫的那短短十句话，难道不了解律法到底这十诫里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你说你遵守十诫那是说假的。那整个生命记，我们知道整个最中心点，我们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我们把它分作三个部分，是因为它有它彼此之间在文学描写上它有类似的架构来做一个呼应。就正如整个生命记，我们说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把它分作一个是前言，再来就是一个一般条款，也就是说条约它如何去设立，是因为透过历史事件上的一个因素，也就是神如何去拯救以色列人，以及神在历史中如何去管教以色列人，而成为他条约的颁布的最基本条款。同样的，在整个生命记的后半段，从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四章，我们一般也把它分作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条约它如何成为一个保证，因为前面有提到十一章之前，也就是从五章到十一章，这种历史上的拯救成为它立约的一个缘由。但是这个立约之后，这个条约要如何真正的成为一个果效，成为有一种永久的保证，那才透过二十七章以后一直到三十二章，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范畴里面，他来跟我们谈到条约他如何去成为一个可以履行的一种保证，然后最后做一个结束，就如同他的开始啊，一个啊，如同他前面第一章到第四章有一个序言，那后面三十四章也做一个最后的结束。所以整个生命记虽然它是一个后人编辑上的一个文章，它来表达人应该如何来遵守十诫。那这样的遵守十诫，我们谈到说它有文学上的描写，它有故意上的彼此的呼应。所以我们要看第十三章的时候，要了解整个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六章，他们彼此之间他们的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呼应。十二章到十六章的第七十七节，基本上我们分作把它分作一个 ABCBA。 十二章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很强调神对以色列人特别要吩咐他们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因为这有亚威利为名的地方，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敬拜神。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他特别提到了那神也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神所指定的时间，你们在那个时间点来敬拜神。十二章提到神所立为名的地方，十六章提到神所指定的时间，也就是各样的节期安以及安息日，他们做一个前后呼应。同样的， 十三章提到这些今天来引诱以色列人，让他们偏离了这位亚威神，去敬拜其他的神明的时候，你们要如何去处置这一些引诱者？同样从第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章结束，这里提到了有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都是一种财富，都是指人的财富，神赐给人的财富。前面是神赐给人有知道一些先知，有亲戚，有邻居，就是都是指人的。神赐给先知做梦的，神赐给我们亲戚朋友至亲的，神赐给我们各样的邻居同伴。但是这些人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对待他们？这是第十三章在谈的。但是相对的，十四章一直到十五章又谈到的是，那神赐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不是人以外的，就是人以外的，就是各样的财富。这些财富你要如何去处理它？无论是十分之一，或者是投身的，或者说你有多余的财富，你要如何去救济这些贫穷者？这些都是对于财富上的处置。也要对人的处置，你要如何去处置它？同样的，对你所拥有的财富，你要如何去处置它？它做一个前后呼应。那夹在中间的就是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提到你的个人本身，就是提到你本身你自己的，这不是提到别人。不是你的亲戚，不是你的妻子，甚至你的父母，也不是指先知做梦的，也不是，更不是指你的邻居，而是指你自己，你个人，你如何去保守成为一个圣洁的？这是十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的圣洁条款，成为最中心点。所以我们看到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它是由外一直往内，它的交集点就是在你自己，你自己要成为圣洁。相对的，你对于你四周围的人，因为你自己是圣洁的，所以你才能够要求你四周围的人，他们也成为跟你一样是被分别为圣来敬拜亚威的。而这些人以及这些财物，他们都要也要被圣别出来，人要被圣别，也就是说你的亲戚朋友，你所接触到的人，他们是称为圣别的，你自己所拥有的各样的财物，他们也要被分别出来的。同样的，再往前往外更扩展的是，你今天你甚至你所到的地方以及你的时间也都要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整个是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它的整个经文的架构，它来跟我们提到什么叫真正的圣洁条款。实际上我们知道圣洁条款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六章整个都是在谈圣洁条款。同样的，生命记这里也是一样的，他也提到类似的圣洁条款。而这圣洁条款是由个人为最中心点的，那它的编排方式是跟利未记不太一样。好，我们大概了解整个它的十二章到十六章它的编排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我们就先提到有关于我们所接触到这些人，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圣别的，他们是不是值得我们来交往的，那就是整个大第十三章要跟我们谈的。虽然他用了刚才我所讲的一句话，他们有没有敬拜亚威真神，也就是我们所交往的这些人到底他们有没有敬拜亚威真神，这才是成为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当然敬拜亚威真神不是说我只说啊，他们是来敬拜神的，其实经文整个经文里面提得很简单，如果有人来引诱我们说我们去敬拜我们所不认识的神，这样的人我们就要弃绝他，甚至要把他打死，把他除灭。那到底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只照字面上来看，没有什么争议。除了亚威神以外的神，都不是神，都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但是如果只用这样的一句话，那真的是非常的简单明白。但是往往我们所遇到的，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他们也说他们也是在敬拜亚威真神，结果他们所拜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所遵守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所讲的那位神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啊！但是他们也说他们是在拜那位独一真神。所以可见，虽然在这里所讲的一句话很简单，说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神，那到底我们所不认识的神他在讲什么？实际上他就说，如果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律法典章而来敬拜的这位神，那就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神。也就是他这样，你去敬拜这位亚威真神，不是按照亚威神他在律法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你要在什么样的地点，你要在什么的时间，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来敬拜这位神。如果是违背这些的，那你今天所拜的那一位神，他是我们不认识的神。所以作者虽然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要了解从前后文来明白，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按照律法来敬拜的那一位神，是以色列人的律法所没有讲的，甚至是违背律法的，是超过律法所规定的，那他们所敬拜的那个神绝对不是他们要拜的神。这才是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第十三章很重要的，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来了解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到经文的这样的前后架构，它有彼此相关联的，不然我们就不能够判断到底十三章所说的什么邪才是我们不认识的神，没有标准。那标准在哪里？其实文章要前后来看的话，我们才能够判断邪才是我们认识的神，邪才是我们不认识的神。所以第十二章，如果神所指定立为冕的地方我们不认识了，而今天有一个人说啊，这也是亚威神所启示的地方，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他，结果那个地点并没有神的灵在那里，没有亚威的名在那里，结果他们也说哦，我们也是拜独一真神亚威神的，结果他们完全是违背十二章所启示的话语，那这个神真的是我们不认识的神。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经文在谈什么。好，我们来看第十二章本身啊，十三章本身的经文，它基本上谈到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先知跟做梦的人，他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个对象是我们所至亲的，这些至亲的，实际上他提到了从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甚至是如同我们性命的这些朋友，这些至亲的人。第三个对象是我们邻城的，而且这些邻城的他们同样是以色列人的，也就同样他们也是敬拜神的，他们也是拜神，他们不是说拜不拜神的，也不是说一般的外邦人 不认识神的，不是的，他们也是仍然是敬拜神的人啊。他们如果他们受到了引诱去敬拜了另外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神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好，这三个对象其实在描写的过程中，它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模式，基本上我把它分作四个模式，写作上来讲有四个模式。第一个，他提到的是事情的开始，这些对象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也就事情的原因、事因，到底这些人做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去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同样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十二节到十三节， 都是提到一开始开端，也就是我们听到了什么样的风声，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去知道确定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了，我们才有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对这些事情来做一个回应。所以第二个就是提到说，那我们听到了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判别它，也就是我们要判别是根据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来判别我们所听到的事情。所以从第三节直到第五节的上半段以及第八节还有第十四节，每一个段落都是一样，都有一个你要如何去判断的它的依据，判断的理由在哪里。再来，当你知道了判断了，那你就要来真正的处置它。你要如何去处置它呢？那在第五节的第二句话以及第九节到第十节以及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上半句，都是如何我们去处置这一些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置他。那最后一个结果，你处置之后，作者一定会引出一句话，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在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第十一节以及第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基本上就是你听到什么的内容，这些事情是违背神律法的，你如何去判断，也就是你判断的依据在哪里，你怎么样来判断它。再来最后，你根据你的判断，你就要去实际的去执行去处置它。当你处置了之后，它会带出来一个果效。这就是整个第十三章它文章的描写的过程。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它描写的这样的一种格式，我们套进到第十三章，我们逐一来看它的这些内容。它的详细内容，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有关于先知跟做梦的人，我们来逐一的来看他经文所描写的这些过程。首先他是谈到说，先知或做梦的人他们兴起了，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说，他们的人这样的人是起来，起来起来，这个字原来是有一种神特别兴起先知的那种用词是一样的。今天神在历史中用了很多的先知，都是用到神兴起先知来对以色列人说什么话啊，都用这样的类似啊。今天做梦的或是说先知是兴起了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可能真的是有身先知的职分，他们有成为一种做梦的。那历史中谈到做梦的，他跟先知很多的经文都跟我们提到他们是很类似的身份。也就是神今天要向先知说话，他可能是用异象，他可能直接是用做梦，当然也有可能是直接先向他说话，那不同的方式。所以不论是说先知原来说是预先看见，比如说他现在说一些神还没有让人知道了，他预先看到了，那这种看可能是做梦看到了，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做看异象看到了，或者神直接就向他说他知道了。这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他大概是在强调今天这些先知或是这些做梦的，他可能是真实的，他是真的先知，真先知。他这里没有跟我们提到一句话叫做假先知，不是的，他不是跟我们说是假先知，而可能是真的是真先知。如果你是这个人是假先知，大概你不会对他所说的话你会言听计从，你会防备他，因为你知道他是假先知了嘛。 所以假先知对你说的话，你当然就不会去听，你会防备。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先知，结果真先知又说出了一句话来，你会觉得怪怪的。他说这句话说啊，我们来跟从我们不认识的神。这些先知他们真的是先知，他们也是向我们应许有神迹奇事，而且照着神迹奇事他所应许的已经应验了。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是来谈到这样的先知做梦的，他们确实有说先知的这种能力以及应验的实际的事迹，而这样的人向我们说出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违背神律法的，那时候你怎么办？这样的人他们向我们说出了这种说，我们要去拜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神，也是违背律法的神。他从第三节开始就跟我们提到的，怎么办？我们对这些先知他们用的是一种，他说特别提到第二节后面说，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应验的意思是说他所给我们的这些记号预兆他是会成就的，他是会成就的，那表示他今天说的话他不会随随便便的说，他说的话有他自己的依据，有他个人实际的经验，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是事实的，他不是虚假的。好，这样的人向我们说了一句让我们觉得非常讶异的话的时候，他是违背律法的时候，从第三节开始，那我们怎么去判别他呢？三节到第五节他提到我们判别的这一些方法，第一个判别的理由是在于亚威神要来试验人是不是全心全性来爱他。他会说今天神透过这些先知来向我们说话，是神要来试验我们，也是说我们这些听到先知话语的人，神仍然要试验我们，不是说我们听先知的话就好了，好像今天先知说的我们都接受了就好了就结束了，不是的。神对这些听先知话语的人，哦，好，先知的话，对对，很好，神好，很好。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来爱这位神，了解到他的话语？所以实际上这句话他要被我们表达说，到底我们看重的是神本身呢，还是看重神所行出的诸般的这些神迹奇事，这些恩典，这些记号？我们是看重记号，看重实际的恩典，还是我们看重的是神本身？所以作者他要跟我们提到的，今天我们评判的标准是神自己，不是那一些神迹奇事，不是那些你实际上你得到了好处。就今天对我们来讲，也就简单说，不是因为你生病得医治了，或者说你以前非常的忧愁忧伤，现在你不忧伤了，或者以前你的家庭破裂了，现在家庭都完好和好了，或者是以前你事业失败了，现在神让你事业重新再一次的站起来，这些种种神的恩典，我们不说这些不是属于神的恩典，这也仍然是神的恩典，但这些不能够取代神本身，它不能够取代神的话语，这些种种的记号 他不是成为我们来取代神的，他只是那提醒我们神确实是跟我们同在的。但是如果用这些东西成为引诱我们去敬拜亚威神以外的，不按照他律法典章所启示的，那这些都不是成为我们应该看重的，甚至我们要弃绝的。再来，他继续跟我们提到说，第四节，我们到底来评判他，用什么来评判？他说是用他的诫命，用他的话。他的话原来就是，原来是说他的声音。神是要用神的声音，神的诫命。比如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人到底他所说的神，我们要去敬拜的神，他是不是照着原先神所说的神的诫命、神的话，他有没有符合？他有没有符合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他就成为我们今天来评判这一位先知向我们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另外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而这个不认识的判断标准在于神的话、神的诫命。如果没有神的话、神的诫命，那确实很多的人可以说：“哦，今天这个是某一个所拜的神明，他给我们可以得到更大恩典，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更神奇的一个应验。”但是他是其实违背神诫命的，他违背神的声音、神的话语的。那我们今天的判断都是这个人他引诱我们的，他不是我们原先所敬拜的那位神明。作者跟我们提到的是，实际上这样的先知我们有能够去防止这种引诱的产生。作者用了几句话，这些话实际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紧紧，我们要来跟从这位亚威神，我们要顺从。第四节谈到第一个顺从，顺从这个字就是跟随，就是第二节说了，你说我们要去随从那个字。他说我们去随从素来不认识的神，但是第四节说我们是要来顺从亚威你们的神。他做一个前后一个对比。第二个，他说是要来敬畏他的。也就是我们对亚威，你是不是有真的敬畏？我们都知道，敬畏这个字本来就是害怕。你怕不怕神？虽然神说我们要爱神，圣经也不断强调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全心全力的来爱神。就像第三节所说的，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来爱亚威我们的神？那爱神的第一个表现，经文其实这样我们说，叫做怕。以前我不了解，后来我从我父亲的身上，我才能够慢慢了解什么叫爱的，爱我的一个我的长辈，爱我的父母。爱我的父母第一个其实是怕。如果你不怕，你对他你就不会尊重。因为爱，这种爱不是一种上对下的，而是下对上的。下对上的爱，他所表达的第一个是害怕。因为你会害怕，你才会敬畏，你才会尊重你对他所说的话，你才会详细的知道到底他在说什么。你如果连这位都你都不怕他了，你把他看作跟你一样的平辈，甚至是你看他是你的下辈，比你低的，那你对他的话你往往是会像耳边风一样，或者说啊听听就好，只是参考而已，参考而已。但今天我们对神的爱，就是用第一个是你要怕他，你要怕他，你不怕神，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他是爱神的人。 那怕他的人，他后面就谈到说，就是要来谨守他的诫命。谨守这个字，我们常常在讲，他就要投以极大的关注。你要把你的整个心思意念要放在神的话语上，这个才要叫做遵谨守诫命。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昼夜思考神话语的人，这个他叫做遵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谨守诫命的人，第一个是你把你的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神话语，这是第一个要求。如果这个都做不到了，那说我今天我守神的话，我认为这样的人实际上他不可能守神的话，他没有在守神的话，因为他没有把神的话昼夜思考，他没有用他全心全意全部的时间都投注在神的话语上，这样的人他不是遵守神的话语的。再来就是要听从。好，你投以极大的关注在神的话之后，你就要听，你要跟从，你要听从，你要听他今天讲什么，然后才能够真的去做。那要怎么去做？就是要去侍奉他。我们知道侍奉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像仆人对待主人一样来对待他。最后他头要提到的是说要来专靠他。专靠这个字眼呢，就是黏着他，你要紧紧黏附在他身上，他就像膏药一样，就黏在你身上。那我们今天一样对神的一样，我们就是紧紧黏在神的这位亚威神。那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能够去防止假先知他所说的话会成为引诱我们的。所以实际上作者也跟我们提到你如何去防备假先知。虽然这里他用了这样的话语，所以我们也以后经文也有继续啊，后面会有继续谈到如何去防备假先知，防备这些假工人啊，要如何去做，后面会继续的来补充说明。我这里他先去强调，至少我们如果做到以上我所讲的这六样，从第四节啊所讲的这些六句话，那实际上我们就能够去防备这些假先知。再来，这假先知他今天用言语来背叛神，那背叛的对象他特别提到了，除了前面所说的是亚威你们的神之外，他特别重复强调一句话，就是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亚威你们的神。好，这句话实际上它是重复的出现，那在第十节实际上它又再一次的也来重复出现一次，那表示真的很强调这句话。那表示说今天亚威我们的神是谁样一个神，是真的是救我们脱离那法老的权势，脱离那为奴之家的，出了埃及的这一位亚威神。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人，他们说今天邪教我们脱离罪恶，他们一定第一个提到的是叫做耶稣。他们不会说是那位独一真神，他们不会说是亚威神，他们会说耶稣。也就是今天他们把那个神的仆人、神的媒介当作神本身，这位耶稣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他就直接这样说，是这位耶稣救我们脱离埃及的。以至于他们也说啊，他们要拜的神是叫什么神？叫做耶稣这个神。但经上确实跟我们说，真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是谁？亚威我们的神，耶稣是他所使用的仆人，是他的媒介，是他的代表。 如果连这句话我们都理解不清的人，那他真的是拜了一个经上所说的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经文这么样的清楚来跟我们说，其实今天的基督教，外邦的基督教都违背了这句话了。他们还高举说这是旧约给以色列人的，所以给以色列人，今天他们拜的神叫做亚威神。今天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我们拜的神是谁？我们拜的叫做耶稣，叫做三位一体神。那我们说今天的外邦的基督教，他们有没有跟以色列人是拜同一个神呢？我可以100%给大家确定，他是跟我们拜的是不同的神。我今天这样的话，其实在好多年前也对我最至亲的兄弟也跟他们说了，你们拜的神是跟我是不一样的神。但是今天确实很多的人他们不了解，他们还以为他们拜的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一位救他们的神，实际上他们是拜了一个圣经上所说的是素来不认识的神。我们再看第二段，六节到第十一节，他同样提到这些自欺的人，他们来引诱我们。他特别说用了一个字眼叫做暗中的来引诱我们，也就是它是一种暗暗的，它不是公开的向我们说，它是用各样的一种方式来引诱人来敬拜我们素来不认识的神。那经文上里面特别强调了一句话，第六节的后半段，他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他加了一个叫做你列祖。因为第二节只是说你素来所不认识的，这里是你也包括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那表示说这些人他说引诱的，他说啊，那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啦，我们的列祖，我们的列祖他们你知道了，或者说啊，我们的列祖他们甚至他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特别提到一个你的列祖这句话。如果就以色列人来讲，如果光就以色列人来讲，这句话的意义事实上就是表达说是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承里面素来没有这个传承的，也就历史的传统里面并没有提到亚威神是这样的神，他们所讲的是另外一个素来传统所没有提到的神，那这样的一个神也是我们不可以去敬拜的，所以这里很强调叫做传承。也就是以色列人今天他们，我们说他们的宝贵在于说他们有一个很美好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说他们对亚威神的敬拜是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的里面，从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父，一直到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他们对亚威神的敬拜是一种已经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传统确实是好的，我们不是要说传统就都不好，耶稣要来打破以色列的错误的传统，是那个律法里面所没有的，而是出于人添加上去的那种传统，耶稣是要把这样的传统拿掉。但是如果是圣经上有的， 而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在遵守的过程中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传统的时候，那这是耶稣他要坚持的。这个也是以后保罗跟我们传道说，他说他所传的传统，保罗也向今天教会来传传统，这样的传统是教会要去坚持的。好，今天这里作者特别可以跟我们提到，如果今天是违背律法的传统，那这样的一个神明也是我们要去拒绝的。再来他又继续提到了第七节，是你视为列国的神。第二句的添加，视为列国的神，我的视为百姓的神。比如说这样的神明它是外天来的，它是我们四周围外来的，它不是神启示的。这些外来的不是神启示的，而是出于人自己去找出来的，出于人自己去体悟的、体会的，或者是说是视为这一些外邦人。而外邦人的今天他们所得的启示，那是他们的神明向他们的启示，不是这位亚威神的启示。外邦人有时候讲的话会跟我们很类似，他们会强调公义，强调爱，强调慈善，强调很多跟我们所讲的话是类似的。因为律法也提到很多的美好的事情，公义、良善、信实，这些话他们也讲，他们的神明也向他们说，你们要公义、良善、圣洁，都一样。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启示，结果他们用他们的启示要来引诱我们来敬拜我们不认识的，虽然有很类似的话，但是这样的启示不是亚威神启示的。也就是今天虽然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如果这种启示不是出于神的，就是看起来像好像是对的事情，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判断到底是不是我们该做的，免得我们真的是被引诱了。后面最后一句话第七节是，无论是近的无论是远的，从这地一直到那地，他把全部，他有一种概念性全包的表达一切的神明，全部除了亚威神以外的全部其他的通通排除在外。所以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在谈到说他们拜的是那位三位一体神，而他们在谈到三位一体神的时候，他们所提到的很多的神学的观念看起来都是引经据典，都是根据圣经来解释的。他们所谈到的这位三位一体神虽然是圣经没有的，他们认为说这是神特别的启示的，只要愿意接受神启示的人才能够明白，甚至说你如果不明白你也没关系，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他说圣经的话你可能不懂，所以说他们用了很多看起来好像跟圣经很类似，但其实不是神启示真正启示的。而他们说这样的启示是人不懂的时候来引诱人，来欺骗人。那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办？就像第八节以后开始了，他就来谈到我们对他们怎么去判别他们。他说你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也不可顾惜，不可怜悯他，也不可遮蔽他。他用了五个禁戒命令，连续强调五个禁戒命令。 跟前面的第三节实际上很简单，就一句话说你不可听从。他后面呢，他用了五句话更加的强调。今天这样的至亲的人像你所说的，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像你吹耳边风的人。像你吹耳边风的人，往往我们很容易就听。如果是一个先知，哦，就是先知，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一个像你吹耳边风的人，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是你所了解所深知的人，结果他像你所说的话往往会引诱我们，是很容易的。他像我们所说的话很容易我们就接受的。但经文上特别提到说，我们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可以去依附他，不可去依从他，不可听他，甚至呢，以言也不可以去顾惜。他又提到了，实际上言不可顾惜，不可怜悯，也不可遮蔽他，是谈到我们情感上。我们对这样的人，在情感上你要有一个决断，我们不要顾惜你的个人的情感，不要因为说他是你的至亲，所以你就不敢下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你要说，我这是我最爱的人，我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我没有他不行。他说不可以，你也不可顾惜，不可怜悯，不可遮盖、遮蔽，甚至后面所说的不可遮蔽他，比方说你不可以为他来掩护。他已经违背神了，你不可为他打掩护，你不可顾庇护这样的人。九节就谈到说，那你总要杀他，而且是你要自己亲自先下手，然后呢众人才下手。也就是说，当别你的至亲来引诱你的时候，你要自己先出来做见证，说这些至亲的人是引诱我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见证者，你这些至亲的人，你要成为见证他们错误的这样的见证者。你不是不只有不听他们而已，你甚至要把他们举出来，让众人知道他们是跟你敬拜的是不同一个神，他们是敬拜另外一个神明的。因为你先下手，你先见证了，众人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人是引诱我们去敬拜别神的人，而且是要用石头打死。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谈到用石头打死，表示说这样的人是神所特别厌恶的，这种罪是神特别厌恶的，也说他是跟亵渎神的。圣经当中特别谈到亵渎神的罪都是用石头打死，如果不是亵渎神罪的人，他不见得是用石头打死。第十节实际上这句话也跟我们提到，因为他想要勾引我们去离开这位亚伯真神。所以判断，今天我要先有一个判断的次序，是第九节，你自己要先做判断，你自己要先做见证，之后呢，你判断的理由是因为他叫我们离开那一位真神，那一位真正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家的神。最后他的结果，刚才我们提到第五节最后后半句话是说，这样就把你们从把那你们从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而这里第十一节他是说，这样以色列人众人听见就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他所说的很类似，不过影响的果效是不同的。 一个是直接把二重中间除掉了，一个是以后不敢再犯同样的恶行。所以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跟我们谈到那种罪的孝，这种孝的一种影响是会往外扩展的。前面只谈到先知，先知错了，把先知除掉就好了，把这种恶就除掉了。但是如果是我们至亲的人呢，他要强调的是一种孝的影响力，那这种孝要真正的把它除掉，要真正的除孝，它不是只有光除恶而已，它甚至这个恶所带出来的孝也要把它除掉，这才是他主要强调的。第二个，为什么他用这么长的篇幅这是强调六节到第十一节孝所带出来的这种内容，要透过一种截断的、非常截断的心，你才能够把这样的孝把它除掉。所以今天说我们除孝、除孝、除孝，如我个人的情感，你不能够只专注在神的身上，而被我们这些个人的亲戚朋友、你的亲人，甚至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所影响，我们的心思放在我们的儿女、妻子身上的时候，那真的要把这样的孝拿掉是不可能的事情。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提到了最后这一段落。引诱者的身份，他特别提到的，一开始是说，是神所赐给你居住的各城，表示这是以色列城里面，以色列人所居住的。那他说，有一些毁类从你们的中间的一座城出来。我们和文把它翻作毁类这个字，如果音译的话，一般称作是比列之子。一般我们可以有人就把它翻作用音译的，叫比列之子。那什么叫比列？比列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由两个字所组合的。比如它是一个由一个没有价值、没有跟价值组合起来，比如它谈到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它是跟我们没有益处的、没有帮助的。那这样的话，它引申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般我们称作是毁灭的，是邪恶的。比如今天有一些人，他们是毁坏的，他们是邪恶的，他们是说一些没有价值话语的人。好，这样的人从中间来出来引诱。这种比列之子，圣经在第十五章九节，申命记的十五章第九节，还有再一次的提到。只要圣经最有名的比列之子匪徒，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圣经特别去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圣经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所作为。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这两个儿子所做的，大概就是跟这里所做的是很类似的。而这些人从中间来引诱城里面的人去侍奉那个我们所不认识的神。 问题是这样的引力又造成了整个城市确实是产生了，也就是这种影响，这种效已经发酵了。前面是说这个效进来了的时候，你要赶快把这个效除掉，这是在第十一节所谈到的。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效已经进到里面去了，已经开始发酵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哦，那这个就更加严重了。所以他第十四节就跟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去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也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重的程度是比前面那两件事情要更加的看重，因为这个恶所产生的果效已经蔓延在众人的身上，也就是众人都是一样的，他不是一个两个，他不是你周围的人，而是整个城，而是整个世界，这种效已经出来了，你怎么办？那时候就不是很简单的说去好像听听哦，好，知道了。他用的是三句话来表示，今天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他用了这三句话，你要去探听，你要去查，而慢慢详详细细的去访问，去了解到底这样的事实是不是真的。好，他说真的是真的啊，真的有这种可证的事行在我们中间了。实际上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大概就是今天所讲的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的内容。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外邦的社会的里面，大概我们就是处在经文所描写的过程，而且不是只有一座城，是所有的城，所有的百姓，他们都落在相同的这样的状况之下。而这个孝不是只有一座城，它是除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安息日我们来敬拜神以外的其他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孝的里面去了。这种可证的事情已经在我们中间不知存了多久。好，作者说我们怎么去处理它，用了很长的篇幅，这也是这里主要特别去强调的十五节到十八节的上半句，他很详细的来记载我们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如何来毁灭这样的人，把他尽情杀灭，也就是你要绝对的跟你断绝关系。经文其实用的只有这么长的篇幅，就是说这些东西是跟我们绝对没有关系的，他绝对要跟我们成为没有关系的。他在第十八节那里有提到说是连一点都不可以粘你的手，不可粘连在你的身上的。他用了这句话跟刚才我所强调的，我们今天要去对雅虎要怎么样，对雅威怎么样，我们要紧紧去黏糊的在雅虎身上的。我们是黏糊在雅威神的身上，反而是今天这些东西这些人他们不要黏在我们的手上，做一个前后对比。也就是今天这样的一种绝对的邪恶的事情，引诱人去敬拜别神的这种事情，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分别出来，不要让他成为你心中的负担，不要让他所说的所做的影响到我们来敬拜耶和华神，绝对要完全杀伐净尽。 实际上经文用了这句话，当毁灭的物，因为他用了这句话，当毁灭的物，这句话在律法中里面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要完完全全的烧灭，完完全全的除掉，杀伐净尽，这是神所厌恶的，你要完完全全把它烧掉，不可留，不可存留，不论是人，不论是物，甚至是整座城都要毁掉，甚至特别强调说连城都不可以重建。我们就是还要记得圣经上有提到有一座城是特别神在律法，神透过这个律法提到说不要重建，就是耶稣亚记里面提到的耶利哥城，不可以重建耶利哥城。但实际上以后以色列人仍然重建耶利哥城，不过他们所建的地方是跟原先的耶利哥城是不同地方的，在不同的地方。那历史中也有确实有人去重建耶利哥城，那这样的人也照着律法所讲的啊，耶稣亚所谈到的，他们承受了神的惩罚。所以今天这种神所厌恶的东西，我们要完完全全跟我们的手表示说，这个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当我们说能够掌控的东西，那些玷污的事情，你绝不可以跟你所能够掌控的跟它连接在一起。如果是不你我们不能够掌控的，那没办法啊，因为这不是我的手能够掌控的。但是今天是我的手能够掌控的，我绝对不让它跟我的手我所掌控的东西跟它有发生任何的关系。这是经文他要向我们所强调的。最后17节到18节，我要稍微念一下马索拉本的直接的翻译法，它跟我们和本的翻译有一点点不一样。17节到18节，他经文是这样讲：好使亚威从他的怒气的火烧中回转。如果你今天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你把那些毁灭的物一点都不可沾染我们的手的时候，当我们做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好使亚威从他的怒气的火烧中回转，而是你怜悯。好，这是第一句话。而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把这些神所厌恶的事情，你不沾染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亚威的怒气的火烧中，神可以回转而来视我们怜悯。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他将怜悯你，使你增多，正如他向你列祖启示的。这是第二句话，由他要接续第一句话。好，今天我们所做的，神回转了，神是我们怜悯。那神是我们怜悯，他要继续讲说，那今天神将怜悯我们的时候，是使我们增多，正如他向你列祖启示的。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增多呢？是因为那一些城，整个城都是违背神的，也就是人数很多，那好，反而说我们人数反而变少，本来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是敬拜神的，结果有很多的以色列人都违背神了，那我们今天把他隔除在外的时候，然后变成我们今天真正敬拜神的以色列人呢，会非常少，非常少。 但是他经文可以我们强调说，如果我们真的不顾惜这些人的时候，神会怜悯我们，会让我们挣脱。你不要因为说哦，好像我们今天很少的人，我们就害怕了。不是了，你真的有那种沙华静静的心去做出来了，跟这些人断绝关系的，那神就会让你增多。虽然你只是少数的人，你把多绝大数的人都排拒在外，他们就说：“哦，只有你们自己自高，只有你们这些小小的几个人，你们在那边自高自义啊，你们不算什么。”但是经上去向我们说，神要宴席，今天神就会怜悯我们这些小错的人，他会让我们增多，就正如他向我们列祖所启示的，就正如当初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亚伯拉罕不过是一个几个人，他带了一小错的人，以后以色列人也在迦南人的眼中也不过是一小错的人。但是神当初对亚伯兰说，你的儿女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一样。一样，今天我们把这样的违背神律法典章的人把他排拒在外的时候，神的应许我们，我们会增多。好，第三句话，若你听从亚伯你神的声音，谨守他所有的诫命，就是今天我亲自吩咐你的，即行亚威你神眼中为正的事情。第三句话就是来补充第二句话，还有继续补充第二句话，神今天要赐福给我们，怜悯我们，是因为我们听从了他的声音，我们谨守他的诫命，我们去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这是17节到18节。也就是17节到18节，他故意用这么长的话语来做一个补充。补充我们今天说，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跟我们拜的好像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神。没关系，虽然你人数少，看起来好像本来是你人数多的，后来变成你人数是少的，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不要以为不敢跟他们断绝关系，不要被那些人数的多寡来影响你，就正如不要因为你的亲情，因为你的个人感情来影响你一样，这些东西都要排拒在外。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敬拜这位亚伯真神，你来听他的声音，你来守他的诫命，你来行他眼中看为正的，神赐的福就是怜悯我们，使我们人数增多，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好，以上这里我们看到13章他的经文详细的描写，我们又回到到底经文这些中心谈到的中心点，这是刚才我所谈到的，人为什么很容易就被勾引去侍奉我们所不认识的神呢？就是经文里面让我们提到的第一个，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容易被勾引去敬拜一个他素来他所不认识的神？就是照刚才我们所强调的，因为这样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无知的，大部分的人对神的话都没有投以极大的关注，去认识，去学习，去向神祈求能够得到启示明白，是因为人没有尽了他自己该尽的本分。所以很多的人说啊，实际上我不知道啊，他们所讲的说的那些神学我听都没听过，或者说哦，他们好厉害哦，他们都能够讲得那么深，我都不知道。结果说，因为哦，他们讲得很深啊，很奥秘啊，好吧，他竟然讲了这么奥秘，他们的知识比我好，所以我就来听他们，我就去跟从他们了。所以13章实际上像我们说的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要 判断的责任。那你判断的责任在于是因为你认识神的道，你要有从神来的知识。所以保罗说，为什么我们要有耶稣的信心和耶稣的知识呢？我们不是只有认识这位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我们还有耶稣他对神的信心，以及耶稣对神的认识。这才是保罗今天所期望教会要达到的境界。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哦，我知道了耶稣了就好了，我认识了耶稣就够了，就好像说哦，我只要知道我要遵守神的律法就好了。结果到底神的律法说什么，神的律法怎么去遵行，以及人家对律法的一种错误的解释，我们都不能够去判别，那我们又说我们真的在遵守律法了吗？再来，这里所谈到的先知、做梦的，甚至到至亲，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人，他用逐步的加深来谈到说，今天实际上撒旦的引诱是一步又一步的加深进来的。如果我没有足够的经历，不光是知识上的，实际上是经历上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经历，那我们真的也很容易被引诱去了。所以知识再加上经历，再加上我们从神那里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抵挡这个恶者透过各样的引诱、各样的勾引。文章的安排，我们发现到它是从内而外，由少而多，它来逐步来加强今天恶者那一种勾引影响，是越来越细腻的，越来越深的。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打了一场战，我们躲避了一场引诱之后，以后我们就一定可以继续的不是落入这样的引诱的里面。实际上撒旦以后他会用更细腻的手法。好，今天你说的这句话好像你是引经据典来驳斥了，好，恶者就会用另外一句神的话，就正如我们在读耶稣他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三次的这样的引诱，三次的引诱里面那个魔鬼他最后也会用神的话直接来试探耶稣，他也会引经据典，他也会用神的话直接向我们说神的话就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对神的话足够的清楚认识并经历，我们确实很难排拒恶者在今世的里面对我们种种的诸般的影响。好，我们天天谈到这些经文，实际上我们发现到确实经文用这种累加式的，也就今天经文这种累加式让我们有一种学习，因为今以后我们要面临的撒旦其实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读经文不要被经文的字面而已读过就算了，我们好好去思考，作为思考，那我们才是能够真正来落实我们来遵守亚威的律法。愿一切荣耀归在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
27首美好模仿，
Two 来之，万军亚威今朝勇士，是钢且莫大军不断，拨乱反正也说江山恢复古道，几度进军放胆见忠，也说是主赦罪正义，由于耶稣临行即求进入山坡，世界爱是内心战胜，不再可虑是否遵循，教会在世神的堡垒，有力最是宣福音。